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11月16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记者连线白宫国安会官员称，面对台海紧张局势，不可松懈。
I don't think anybody feels that we can relax right now because of the tensions over the Taiwan Strait.
二十国集团峰会，习近平再度回避批评俄罗斯。
要看中国怎么做。如果继续这个军事上高姿态施压的话，欧洲想要跟他合作是会有困难的。
疫情飙升，封控趋严，引发民怨，广州市民冲上街头抗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在印尼巴厘岛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双边峰会。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正在印尼巴厘岛采访拜习会还有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专访了白宫国安会官员约翰科比。我们连线黄耀毅了解最新情况。
耀毅，拜登总统在会见习近平之后的记者会上说，他不认为中国有立即侵略台湾的企图。为什么他会这样说？白宫国安会官员是否做出进一步的解释呢？
是，那么在这个11月15号呢，这个白宫国安会的发言人，也就是白宫国安会的战略沟通协调官约翰科比接受了我的这个专访。我就问了他说呢，拜登总统为什么会跟习近平会面之后有这样的说法，因为这跟国防部的说法是不同的。美国国防部是公开的表示呢，中国是试图要在2027年或甚至更早之前要拥有可以这个攻打台湾这样子的军力。那么这个如果说拜登总统说今天没有这样立即的侵略台湾的企图，是否又代表美国跟台湾就可以放心了啊？接下来来听一下这个白宫的国安会的发言人约翰科比在接受我专访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I don't think anybody feels that we can relax right now because of the tensions over the Taiwan Strait. What you heard the president say was, we want these tensions resolved peacefully. We don't want the status quo changed unilaterally, and we certainly don't want it changed by force. And you also heard the president say that there's no reason for this.
那科比说呢，他不认为说美国与台湾是可以现在就松懈了，特别是呢，台湾海峡现在的紧张局势还是存在的。那么关于他说呢，这个拜登总统说的这个紧张局势呢，他希望是要两个和平的解决，并且呢再度的强调了不希望台海之间呢任何一方来改变现状，特别是透过武力来改变现状。那至于拜登总统为什么会说出所谓这个不认为中国有立即侵略台湾的企图，科比对我表示说呢，这个跟敏感情报相关的资讯呢他不便多做分析，但是他说呢，就是拜登总统已经这样说了，这就是美国的政府的认图，认为呢就是这个样子啊。然后接下来他也说呢，接下来就派了美国国务卿将到中国去，接下来呢会进行更多的协商。那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呢，在这一方面，拜登总统也希望美国国务卿呢能够在与中国进行更多的交流。所以呢，我们刚才听到这个白宫国安会的发言人科比呢，是在专访当中告诉我说呢，拜登总统并不认为目前呢在台湾海峡会有任何的所谓立即的挑战，或者是潜在的由北京对台湾动武这样子的现象。志源，
好的。那么东盟峰会与美日韩峰会之后呢，声明当中都有包括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G20峰会声明是否会有类似的文字呢？耀毅。
是的，我们知道 G20 峰会呢就是在16号就结束了，那当然也很关注的是它的声明当中会包括哪一些重要的部分。那刚才所说到的包括这个ASEAN 的峰会以及这个美日韩峰会上都特别提到了印太地区还有 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那我以这个问题来询问了这个国安会的发言人约翰科比，说是否美国会期待在这个 G20 峰会的声明当中也能够加入这样子的一个文字。那他是告诉我说呢，他不来揣测啊 G20 各个国家领导人的心态会怎么做啊。那但我们知道他的言下之意是因为我们知道包括中国、俄罗斯其实都是这个20国集团的成员国。那不过呢，他又再度的重申以及强调了，他说美国是认为说呢，这个和平以及安全在全世界呢都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不只是在今天，或者只是在明天 G20 峰会结束之后呢，是在不断的要在未来也要继续的推广下去。志远，
那么 G20 峰会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过视频发表讲话，拜登总统与习近平会面之后，美中两国对于俄罗斯可能动用核武采取何种态度？要义。
是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透过这个视频的方式发表了讲话。当时我们看到现场的聆听的包括了拜登总统，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在场。有趣的是，这个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呢并没有出席，而是派了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来出席。他就坐在那里听了这个泽连斯基也他这个演说当中也特别酸了这个俄罗斯一把啊。他特别也强调了说，大部分的国家呢都是不赞成俄罗斯来动用核子武器的。他说呢，所谓的 G19 国家是不赞成的，就是特别把这个 G20 里面的俄罗斯给剔除了，说 G19 都是不赞成动用核武的。那拜登总统他在这个习近平会晤之后呢，他也特别在记者会上强调了说，习近平跟他都同意动用核子武器呢是不可被接受的。所以看得出来呢，目前这个不管是美国与中国，还有这个G20 当中的大部分的国家，对于这个俄罗斯要动用核子武器呢，都是采取一个不赞成的态度。而这个白宫的国安会呢，也在15号的上午举办了一个背景简报会。那么一位资深官员呢，也告诉记者说，接下来将会有一个所谓的非常强烈的谴责俄罗斯的声明。那至于会有哪一些国家来签这份声明呢？他并没有多做解释，只说呢，这个 G20 的20个国家里面，大多数的国家都会签署。志远，
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义发自印尼巴厘岛的连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星期二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习近平强调北京关于通过和谈结束乌克兰战争的立场。与此同时，西方媒体描述说，习近平再度回避批评俄罗斯，同时呼吁认可所有各方的安全忧虑，并谴责美国和北约是冲突的责任方。那么目前形势是否凸显北京与国际社会的对峙是否呈现固化状态？美国之音记者宇宙连线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兼任研究员裘兆麟博士，发表相关看法。
算一算呢，这一次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呢，是俄罗斯今年2月入侵乌克兰之后呢，第一次的主办国印尼呢，呼吁说要重点采取行动来解决全球的经济问题，这个包括像是通胀啊、食品、能源安全等等啊。但是不管他怎么说，很显然的，俄乌战争应该才是这次会议飘的一片最大的乌云呢。
是的，我想这个俄乌战争到现在已经将近9个月的时间，它在经济层面给全世界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啊。除了这个在能源、这个食品安全、通货膨胀之外，许多国家都提高利率。那么对于一些发展中的国家来讲，因为他们的这个各方面的经济情况不是那么好，那要解决经济问题，主办国印尼当然是希望能够有具体的方式啊。那么这一次 G20 的会议的主题，印尼呢提出了共同恢复 recover together， 然后 recover stronger， 恢复之后能够更强啊。可是呢，因为俄乌的战争的影响是造成这一次各国全世界各国遭受到经济负面的影响，所以重中之重还是希望能够 处理俄乌战争，然后把这个俄乌战争做一个结束啊。这个印尼的总统这个表示呢，俄乌战争应该到结束的时候了。那所以呢这个最大的问题还是如何来处理如何来结束这一次的俄乌战争。
嗯哼 ,CNN 说美国总统拜登呢，他的目的呢就是要通过这次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呢这各国领导人来反对俄罗斯。本来这次峰会呢是打算要签署一份谴责俄罗斯的声明。那么虽然说普京呢他没有参加这次峰会，但是他的带队的这个队长的外长拉夫罗夫呢，他就是直接来斥责西方，说西方的试图谴责俄罗斯呢是把俄乌战争给政治化。那么这么大的战争不把它政治化，难道是应该把它给娱乐化或者其他的什么化吗？它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想当然两天以前的在柬埔寨金边的东盟高峰会本来也是希望有一个声明，结果呢因为俄罗斯反对，声明里面如果有侵略行为或者是战争或者谴责俄罗斯，那么俄罗斯就反对，俄罗斯认为这是一个特殊的军事行动，最后呢没有共同声明。那么当然我想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于俄乌的战争觉得是应该到了一个这个终止的时候，现在的重点是如何把这个战争带到恢复和平、恢复经济的一个状态，这非常不容易。这么多国家，尤其俄罗斯外长，有各种不同的一个看法。不过呢，美国的国安会的这个顾问呢，Sullivan 呢，表示也不排除会有一个共同的声明。那就是大家遣词用字可能就要用不同的一个方式。那么所以我想未来几天是不是有一个共同声明，可以说是这一次会议观察的一个重点之一。是不是政治化，这是难以避免，每个国家受到经济影响，当然他们心中充满了怨恨。那么尤其是乌克兰，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两位这个领导人可能会有视讯的一个会议，看他们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些想法，让这个俄乌战争达到停火，最后能够有和谈的这么一个前景。
嗯哼，那么与此同时呢，这次会议的另外一个重大的主角当然就是北京市习近平啊。星期一习近平跟拜登见面之后，那么星期二呢就是习近平也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那么马克龙呢是呼吁北京更加紧密的合作来施压俄罗斯，北京方面要求法国更加尊重中国的这个核心利益，双方面的要求似乎是这个不对等。西方的媒体说呢，北京继续拒绝批评俄罗斯，可不可以说北京习近平方面呢和这个世界的这样一个对峙的格局呢是不是已经固化了？那么他其实呢还反过来伸手向西方要些好处，那么他要希望法国给他的这个中国的这个 business 他的生意呢以更加公平的这个经商的环境等等啊。那您怎么看这个现象呢？
我想当然这一次的峰会各自都有他们国家利益的一个打算啊。双方对俄乌战争不愿意用比较严厉的批评的方式，不过他也不赞成俄罗斯的所谓的核武威胁的这种言论啊。美国跟拜登总统跟习近平见面以后，双方基本上已经降低了紧张的一个关系。中共当然我们是要听其言观其行了啊。对于法国跟中国跟欧洲的关系，习近平一向希望呢法国欧洲应该坚持独立自主，这一次也特别强调，同时呢习近平要希望呢法国呢能够推动这个科技创新领域的合作潜力。那么中方呢总觉得这个他的供应链的这个方面呢希望能够法国能够发挥不但中法合作，而且要推动欧中对话合作，那么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从过去中欧相关的合作，最后造成问题是中方自己啊。那么他现在是不是能够有更多的说服的方式，让欧洲觉得他有不同 啊，这个也是我们继续观察的一个重点。
嗯哼，那其实就是他在美国被卡了脖子，那么希望在欧洲能够找到一条活路。那您认为欧洲应该给他这条活路吗？
这个当然最后是要看中国怎么做啊。他如果继续在这个东海、南海，尤其在台海问题上继续这个军事上的这个高姿态施压的话，那么我想欧洲想要跟他合作，当然也是会有困难的。所以中方要怎么做，这不只影响到美中关系、两岸关系，当然也影响到欧中关系，尤其是中国方面在东海、南海以及国内的相关的人权的问题上，是不是做一些新的一个方式，以及疫情的控制是不是有一些新的一些做法，这些都是这个我们必须要努力来观察。
总而言之呢，就是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世界呢，是特别希望看到的，就是言行方面都有表达出一些善意啊。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兼任研究员楚兆麟博士接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采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韩国总统尹锡悦星期二11月15号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后，敦促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约束朝鲜通过核试验和导弹试射进行挑衅的行动。尹锡悦和习近平在印尼巴厘岛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进行的这次会晤持续了25分钟。这次会晤是在朝鲜持续密集的武器试验引起朝鲜半岛局势进一步紧张的时候进行的。韩国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说，尹锡悦对朝鲜以前所未有的频率进行核弹和导弹测试的挑衅行动加剧了半岛局势的紧张程度表示担忧。纽约时报星期二报道说，今年以来朝鲜进行了86枚导弹试射，创历史记录，甚至还进行了以携带核弹头的导弹打击韩国的模拟演练。仅在本月的一天当中，朝鲜就发射了23枚导弹，其中一枚坠入了距离韩国东海岸仅56公里的水域，导致附近岛上居民寻找防空洞躲避危险。纽约时报说，最近几周朝鲜派遣苏联时代的战机在韩朝边境附近飞行，并向边境地区发射了数以百计的炮弹，还发射了一枚中程弹道导弹从日本上空飞过。声明引述尹锡悦的话说，我希望中国作为一个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和一个邻国，能够发挥更为积极、更具有建设性的作用。习近平回应说，中韩两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利益，希望韩国积极改善与朝鲜的关系。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习近平还表示，如果朝鲜对尹锡悦提出的大胆倡议，也就是一项以经济援助换取朝鲜放弃核项目的计划做出回应的话，他将为这项倡议的落实提供积极支持。尹锡悦邀请习近平访问韩国，习近平很高兴地接受邀请，并表示将在疫情进一步稳定之后前往首尔进行访问，同时也邀请尹锡悦访问北京。尹锡悦还要求韩中定期举行高层对话，他和习近平都同意加快两国间的第二阶段自贸协议谈判。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习近平承诺将加深与韩国在高科技制造业、大数据和绿色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的报道说，习近平强调确保全球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和顺畅的重要性，反对将经济合作政治化和安全扩大化。所谓安全扩大化，在北京的语汇中指的是美国及其朋友以国家安全问题而阻止商业交易的做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星期二11月15号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晤，这是双方领导人 自2016年以来的首次正式会谈，也是新冠病毒爆发以来两国高层的首次直接接触。
阿尔巴尼斯表示，他向习近平表达了澳方对贸易封锁问题的关切，习近平并没有就中方会在什么时候取消对澳大利亚出口商品设置的金额高达130亿美元的贸易壁垒做出任何承诺。澳大利亚和中国过去一直享有广泛且稳固的经贸关系，澳大利亚也是中国人热衷的旅游和留学之地。澳大利亚前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2016年在中国杭州与习近平会晤，2020年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的莫里森呼吁对新冠病毒源头展开国际调查，让北京感到非常愤怒。随后两国关系急速恶化，中方对澳大利亚展开贸易、教育和外交等全方位报复。阿尔巴尼斯总理在会谈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澳大利亚寻求与中国发展稳定的关系，他说，我就阻碍我们的贸易关系的障碍表达了澳方的立场。他称这次与习近平的30分钟的会谈是成功的、积极的、建设性的。习近平在这次会晤的开场白中承认双边关系遇到一些困难，并表示双方应该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习近平称，澳中两国之间从来没有任何根本性的利益冲突，双方有着巨大的经济和贸易合作潜力。阿尔巴尼斯表示，他和习近平还讨论了中国新疆的人权问题、杨恒军和陈雷的案子、气候变化问题、台湾问题，以及澳方希望北京利用其对俄罗斯的影响力阻止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等问题。美联社说，阿尔巴尼斯和习近平在会谈中同意两国政府间的对话将会继续下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华南重镇广州市星期一11月14号晚间爆发了民众抗议示威活动，表达他们对新一轮新冠疫情飙升的忧虑以及严厉防御封控措施的不满。
网民在中国社媒上贴出和传播的短视频显示，数百示威者走上街头，推倒沿街的路障和围封，高呼不要再测试了的口号。部分示威者还与身穿白色防护服的防疫工作人员发生扭打，警方出动多辆警车到现场警戒，部分示威者向警察投掷杂物。在中国最新一轮疫情反弹中，广州成为首屈一指的重灾区。星期一，广州报告的新增本土感染者人数超过5000人，创下单日新增感染者的新纪录。疫情的飙升引发民众对局部地区封控措施可能趋严或扩大的担心与忧虑。据多家媒体报道，示威抗议活动主要发生在疫情最严重的广州海珠区部分地区，天河区也有民众走上街头抗议。示威的发生地点多为城中城，也就是农民工和外来打工者的聚集地。这些人之所以要抗议，是因为封控措施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计，他们要求政府减免房租，同时向他们提供食物援助。广州发生因对防疫封控措施不满而爆发的抗议示威特别引人注目，是因为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刚刚公布了旨在为严厉防控措施松绑的20条防疫新规，虽然仍重申要坚定不移贯彻动态清零总方针，在实际疫情控制方面已经出现非常明显的松绑。新规强调优化和精准防疫，以求减缓防疫管控措施对民众生活以及生产活动的冲击和影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气候变化特使约翰·克里星期二11月15号表示，他稍晚将与中国气候变化特使谢振华在埃及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举行会晤。这是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峰会之后，美中关系出现改善的一个迹象。
克里向美联社表示，我们能够对话了，我们将看看会发生什么。 美国和中国是全球前两个最大的碳排放国。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至关重要。近年来，虽然美中关系急剧恶化，甚至跌入谷底，两国在气候领域的合作基本未受影响。克里还曾访问中国，与谢振华举行气候对话。但今年8月初，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不顾北京的反对访问台湾之后，中国当局不仅在台海周边海空域举行了一连多日的大规模军演，而且还切断了与美方的所有高层对话，包括克里与谢振华的气候对话。在拜登总统星期一与习近平举行他入主白宫后的首次面对面峰会之后，习近平同意恢复与美国的高层交往，布林肯国务卿即将访华，而克里与谢振华在埃及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恢复对话也就变得顺理成章。
参加二十国集团峰会的大部分国家星期二起草了一份声明，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动，但是俄罗斯等少数国家对此持反对态度。路透社看到的声明文本说，大多数成员强烈谴责乌克兰战争，并强调它正在造成巨大的人类苦难，并加剧全球经济中现有的脆弱性。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二十国集团年度峰会星期二11月15号在印度尼西亚度假胜地巴厘岛开幕。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讲话中高调谈世界和平，但是只字不提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
来自世界19个大国和欧盟的领导人正聚集在印度巴厘岛，为应对全球面临的重大挑战寻找共同前进的方向与合作的途径。这是自俄罗斯今年2月大举入侵乌克兰以来，二十国集团首次召开峰会。东道主印尼总统佐科在欢迎各位领导人出席峰会的讲话中呼吁团结一致，共同应对挑战。他虽然没有直接提到乌克兰，但指出如果战争不结束，世界将很难向前迈进。在佐科发言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应邀在大会上发表视频讲话。他向 G20 各成员领导人呼吁，现在是阻止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时候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为由，发动了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将近九个月的战争给乌克兰造成了严重的人员和财产损失，数以百万的平民流离失所，同时导致全球能源和粮食供应紧张，通货膨胀高企。普京没有出席这次 G20 峰会，从而避免了他与多个国家领导人的直接对峙。在开幕式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发表讲话，一方面以中国一贯使用的言语抨击美国，称以意识形态划线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冲突只会割裂世界，另一方面高调倡导和平与合作，呼吁二十国集团成员体现大国担当，发挥表率作用，为人类谋福祉。他没有提到俄罗斯发动的侵略战争对乌克兰人民带来的灾难和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但是在绝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表决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时，中国选择投弃权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直接呼吁中国发挥起影响力，帮助立即终止战争，但是北京显然没有这样做，并继续以上不封顶的指导方针保持与莫斯科的紧密关系。 G20 正在起草一份联合声明，据信由于中国等少数国家的反对，联合声明可能不会直接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但可能会对任何人或者国家威胁使用核武器提出谴责。
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节目的导播是王林，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